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恩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我们现在这个罗马书啊，越看我们就越知道了，所谓的罗马书啊，实际上它是非常实用的手册。常常有弟兄姐妹问我说啊，要不要一起查查罗马书，罗马书很难懂。我总是要问他一个问题，你认为罗马书是一种理论呢，还是一个手册，还是一个实行？大部分情况弟兄姐妹给我的答案都是说对，是一个理论，实际上不是的。你真明白了，它是一套脱身之法。我们以前讲过，这罗马书是讲得救的，一开头讲到神的审判呐、原来神的审判已经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所以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我们是从那个愤怒的审判底下得了救，但从那个得救之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得救啊，在这里。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指出一条什么，从罪里面一个得救得以脱身的妙法，这样罪就不能做你的主了。这个根基是什么？受洗，明白受洗的意义，知道受洗所蕴藏的一切大能大力，以及信与基督同活。他这个诀窍会在以后的罗马书不断地回到这个重点上，重复的更仔细的一圈一圈为我们讲论。这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还是因为所以连环套？怎么每次觉得讲到一个段落，他后面又来了一个因为？你看我们上次查了这么响当当的最后一句话，一个多好的结论，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那就讲完了嘛。没，他底下还有原因，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前面已经讲了一大堆的原因，就是为什么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对吧？怎么现在又多了一个原因，叫做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从何说起？而且在这个时候怎么又把律法扯进来了呢？
可能底下又要讲律法了。恩典可能跟开头有点呼应嘛。
或者跟上一章有点呼应。
对，上一章最后啊。
对，这里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他又往下去讲一个新的东西，另外一个可能呢，就是说他其实就是把上一章所讲的东西在这里再总结一下。
上一章最后有一个什么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这个义要作王，这个罪不能做主。
还有就是上一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啊，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啊。律法呢是让人家定罪的，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啊，律法没错，律法叫人知罪，所以一个人要是在律法底下呢，罪就不可能不做他的主。这个当成一个活动房屋的话，他就继续搭在第五章的讲论上面了。
是，
不但人在 最底下人在律法底下呢，而且你是逃不掉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他告诉我们说怎么从最底下脱身。
嗯，借着洗礼归入耶稣基督
死啊，死了还有什么好处？死了还可以向神活，向罪死，他就拿你没办法啊。讲论了一通呢，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啊！阿门，阿门，阿门。但是律法呢？别把律法忘了。罪不能做我们的主，这个我们现在与律法是什么关系呢？你看人家想法多么甚蔽，对不对？
嗯。
所以我说啊，这句话的可能的一个解释呢，是把我们又啊和第五章联系在一起，串到一块儿了。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以下，乃在恩典之下。这个律法与恩典的对比在第五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嗯，
他怎么讲呢？因为一个人的过犯而定罪，是吧？那这个不如恩赐。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由许多过犯而称义。我们呢，是要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就让神的恩典加倍的临到我们，这个就是他在这里所讲的。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我在想呢，这个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不能做我们的王。除了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这种种的讲论与原因之外呢，他又把它再往上推一点，因为没有律法之前呢，这个罪也不算罪，罪虽然是罪，可是还不算罪嘛。那现在我们都知道他是罪了，你还得再往回推，跟律法的关系怎么样？哎，这个问题一解决呢，同样的，我们不但不在罪底下，不在死里边，我们也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在恩典之下，啊，
嗯，
这样看的话，第十四节啊，这前半后半都是很重要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就使得第五章和第六章就合流了。那讲到这里，他又再问了一次，因为第六章第一节和十五节是非常像的，
嗯，
对吧？从一个问题开始，嗯，第一节是说，这样怎么说呢？
说呢？
我们可以
这却怎么样呢？
哎，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第十五节怎么说的？这讲话，这讲话，
这却这么样呢？
嗯，
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
哎，这两个问题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他是糊涂了再问一次吗？
也不是。
如果不是，这两个问题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是讲到，
一个是讲到什么？
一个是讲到在最终了。
啊，另外一个是讲到什么呢？
就是讲到在律法以下，跟律法是有关系的，遵循律法啊之类的。
嗯，那你还是没有把它比出来。我知道这两个不一样啊，但是这两个不一样，我们到底从哪一个观点来看不一样？
哦，怎么不一样？
因为都是讲到罪与我们嘛，是不是？
嗯。
那第二个和第一个，这个第一节和第十五节，这两个问题，它的不同在哪里？要是问题不同，答案才会不同嘛。问题相同的话，我们就念迷糊了。
嗯。
你有没有听过人家问这个问题？就是到底罗马书六章一节和六章十五节这两个问题有什么不一样？
没有，
没有是吧？
嗯，我自己也没这样问自己，就有点像，
就有点像。
但对象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在最终。
你想，一个人要是娶太太娶了一个双胞胎，那可麻烦了，对吧？像雅各，他两个妻子是姐妹，那还容易，因为这两个人长得不像，连圣经都说他们长得不像嘛。对不对？那是娶了一个双胞胎，那多麻烦。我们现在有个双胞胎问题，前面已经解释过了，都讲完了，现在后面又来一次。那我们首先就要问说，哎，这对姐妹花什么地方长得不一样？
这是后面有一个讲的一个关系啊，这个律法跟罪
啊，后面把律法加进了。
对，律法和罪的关系。
哎，可是前面之所以会问，虽然第一节没讲到律法，第五章正是在这么讲啊。因为第五章有个顺序，没有律法罪不算罪，摩西把律法给我们让我们知罪，律法是外天的叫过犯，所以虽然第六章一节没讲，它却的确是从第五章的观念延续下来的。
是，那从底下的这个内容来看，这 也没有太多的怎么说，
嗯，
好像还是在讲这个罪。
要是仔细去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啊，还是回到我们在开始讲第六章的时候那个老观点，就是从第六章啊，他已经换了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个角度就是说，我们这个人，
嗯，
从这个角度来看，而不是从神的角度，或者从律法的角度、神救恩的角度，那些天上的角度，现在是从地上的角度来看。地上的角度你讲得很不错，第十五节的问题加了一个律法。前面地上的角度提出来，虽然这个问题跟律法有关呐，可是他是先讲说，我们看自己的时候，可不可以把自己仍然看作是一个在罪中活的人，或者就是留在那个在罪中活的状况叫恩典显多。那既然十四节把律法引进来，说我们这些人呐，不但不在罪中活，我们也不在律法以下了。这个律法以下四个字，第五章找得到找不到？
第五章啊，
对，
应该没有了吧？这个关键是这个地方提出来的。
对对对，他虽然说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那个他是指着罪的权下，我们在罪的权下。那这个律法在第五章里面的讲论，一直是从天上那头来看的。律法的功用，律法是外天的，是不是？
没有律法以先，罪已经在世上。
律法是借摩西传的，他没有从人往上看这个律法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人是曾经是在律法以下的一群人，
嗯，
对不对？那人在罪中是一个罪人，抬头往上看啊，是罪，
嗯，
是吧？罪把你压着。你除了这个罪的问题，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以下。他还要再问这个问题，是说，哎，他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在恩典以下，不在律法以下。
嗯，
把律法的观念引进来，看看这个问题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没考虑到的地方。所以他这里所用的词也是非常准确的。他不是说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仍在罪中吗？不是，不是，不是。人在罪中，罪的权下，问题已经讲清楚了。现在是说，我们不在律法的管辖之下，那是不是可以干什么？犯罪？
胡作非为呀，胡作非为。
这是一个行动，
嗯，
对不对？就像雅各的十个儿子，他们已经搬离世界了，那城也给他们毁了，可是他还可不可以回去放羊？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可不可以回去犯犯罪？这个犯罪跟在罪中活是不一样的。所谓在罪中活是讲到地位上，那我们已经一再说了，借着死呢，你得以脱身，你搬了家了，你的罪身灭绝了。但是现在他把律法的问题引进来，他要继续的说，我们这个人还可不可以回头啊，偷吃点东西啊？
嗯，这个其实人里面经常会问，信了耶稣啊，可不可以说谎啊？
对啊，就是像这类的问题。不过我们问的时候，你看，就像你举的例子，我们总是很零碎的在问。
嗯，
圣经是已经把我们的问题都给答了，只是他问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囊括性的问题。所以每次我们问说，基督徒可不可以跳舞啊？可不可以抽烟呢？答案一定都在这里边了。
嗯，
基督徒是不在律法以下的人，不在罪中活，这个比较观念比较容易懂。不在律法以下，首先我们觉得这个就不需要讨论。但是保罗既然说需要讨论，我们就得好好的跟着他走下去。同时，如果我们讲到现在这个大致的明白是对的，那已经看见了，我们人既然在罪上死了，已经不在罪中活了。一个人只能站一个地方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在恩典之下，不在罪的权势之下，也不在律法之下。那可不可以回去，嘿嘿嘿，打点野味嘛？ 未死之先打点野味，
是不是也有一点这个在罪中火不要容罪啊，这个有点相像的地方。
那肯定了，从第六章一直讲到第八章它都是相像的。
对啊，
只是这个相像里面就已经
这个律法里面就有很多内容嘛。这个内容呢就是你每一个就容让它，就是罪就借着这个律法要发动了。
所以为什么这些的问题在我们开始讨论的时候他也不会这样讨论下去，因为他还有很多的时间，他有很多的步骤，他要一层一层的往下探讨。像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他引进一个东西叫做身子的私欲，你就知道他开始进入这个问题的细部了。那现在他只是把那个观念提出来，哎，以前我们也说过，他常常会先提一个字啊，这个字呢还没多解释，慢慢慢慢他会讲给你听，这真的是很高的一个功夫啊。但是你如果不仔细的去读它，不钻牛角尖的去读它，你就会忽略过去，你甚至还会觉得他好像没讲完全，我们还好多问题没得到解答，这是最悲哀的地方。
是，
你就跟着他走，跟着他想，要比我们自己东一个问题西一个问题那好太多了。这一下子他定得很准了。你要看说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你要从律法的观念来看，
嗯，
对不对？你要说基督徒既然天父这么宠我，给我这么多的恩典了，那我就继续留在罪里面，那你要从这个在罪中活，在罪上死这些观念看。但是你要说那个东西我懂了，哎，我现在也信主了啊！这个信主、接受主、受洗，都是把我们的罪人和我们的新人呢完全切开来。只是说，我们信主之后还可不可以回去犯点罪、打点野味，在未死之先做来给我吃点嘛？那你就要从律法的观念来看了。
这以赛也挺可怜的，吃错了，不应该吃。
他吃错东西很危险的，差点把他的祝福给错了，对不对？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看了啊。为什么你不在律法，你已经是归入基督的死的人了，并且你已经信，也知道怎么与主向着神同活啊，甚至一举一动一扬都有新生的样式，哎，这个哎，可不可以再回去犯点罪？他又来了，
明确，
哎，第十六节一开头四个字我们又需要注意了，这是什么？
岂不晓得是要知道的
啊？对，晓得跟知道
差不多意思，
是不是？应该是一样的意思。岂不晓得？岂不知？这第几个知道了？我们又要问了。这是明讲出来的有哪些个？
明讲出来，岂不知？第三节、第六节。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神灭绝，是不是？
因为知道第九节。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了啊，现在又来一个知道，我们需要知道什么？
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
好了，那这里所讲的是什么东西啊？这句话不可能听不懂的。我们要晓得什么呢？我们要晓得不是神做的，这是我们做的，你们献上自己，对不对？
这个还主动的，跟前面那个献给罪，
你前面已经说了一大串了，你应当怎么样啊？你要这个，你要
罪不做你的主，
你要罪不做你的主，你一定要直接先把自己献给神的，
献给神。对，
你如果看清了这件事情，那么再往下你就不能回头了。这个岂不知与开头的这个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嗯，
这一个断乎不可和六章二节的断乎不可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那时候问的问题是说，我们可以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答案当然是不可以，只是那个不可以是因为不应该还是因为不可能呢？
不可能。
对，因为那是地位上的问题。
对，因为知道了你就知道这个死，你已经死了吗？
对，你已经受了洗礼，你就不可能再钻回去了。
对，
那现在所讲的断乎不可能是怎么样？是不可以呢还是不应该？
不应该。
哎，这就不应该了，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你把自己献给谁就是谁的奴仆了。
嗯
啊，你不能够有双重身份的，你非但不能够同时站两个地方，又在埃及 又在旷野，又在红海里，又在应许地。不能这样，你也不可以同时属于两个主人。这是主耶稣讲的吗？一个人怎么样啊？
又侍奉神，又侍奉马人。
对，他那个不能是什么？不可能，
不可能，
也不应该，因为你侍奉不来的，对吧？那这里尤其告诉我们，他是不应该。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哦，那这句话的其实这个我们的问题就越来越多了。这里面包括多少成分都不晓得啊！你不晓得你应当把自己献给主，你也不晓得啊。
嗯，
你献给主了没有？对吧？
嗯，
难怪你会问说，基督徒可不可以这样？基督徒可不可以那样？
是的。
你这个不晓得还不只是说你已经献给他，你连自己献了没有都不晓得，你也不晓得你要献，你还在那边等说神的呼召，对不对？他教会里那个拿薪水的不上班那个叫做啊奉献给神的人啊，我要是从来没有在聚会里面奉献聚会里面举过手呢，那我这个人是没有奉献给神的。我有十一奉献，哎，我财产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意思是什么？你十分之九没奉献嘛，对不对？你连荷包的十分之九都没奉献，那你这个人哪里算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呢？
嗯，应该全部都是神。
对啊，所以你在问说，难道信主就一定要奉献给神吗？你看看这些问题都来了吧，就是没有好好读罗马书吗？
嗯，
你信主不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那你就怎么样啊？你就在那甘心情愿让罪做你的主，不要哇哇叫，好不好？罪如果还做你的主，你就没有什么可不可以去犯罪，因为你整天还在犯罪。难怪你要问基督徒可不可以买点啤酒喝，可不可以看球，可不可以抽烟。然后我们的答案如果说信主的人其实凡事都可做，那你又听糊涂了。追根究底，你连自己受洗归入基督耶稣是怎么回事都弄不清楚，你对于罪怎么样借着律法，死怎么样借着罪，借着我们的身体作王，这些事情啊你根本就没有体会，你就是听人家讲到举了一个手，可能上了个受洗班就去受洗。难怪你有这么多的现象，这么多的问题。那你那些问题是人怎么答你都不会满意的，因为你没好好的跟着我们的师父把这一整个大问题小问题按照他的层面他的顺序好好的明白。
嗯，是的，这个很普遍的，而且
那不但是很普遍的，而且基督徒要选总统绝对不会选到保罗的，你看好了。我选一个韩国人出来。但是我们今天呢恐怕节目的时间也要到了，我们到下回再谈了。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